脚前，千杯俱兮尽白，瞻仰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千杯屈膝敬拜，瞻仰主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
姐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
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请一起祷告，祷告后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请一起祷告，祷告后用主祷文继续的祷告。
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你的话语如此说。
你的话语是这样讲。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福气也必临到你。
深愿人人都认识主耶稣基督，
深愿人人都认识主耶稣基督，
个个得平安，
个个得平安。
主啊，愿世人得知福气恩泽由神而来。
主啊，愿世人得知福气和恩泽由神而来。
心灵稳妥，以心境平静，由神的同在而得。
心灵稳妥和心境平静，由神的同在而得。
愿世人不但要起来感谢称颂你的名，
愿世人不但要起来感谢称颂你的名，
更要一心归向你，
更要一心的归向你。
主啊，愿我们的家人在主的恩典中稳步向前。
主啊，愿我们的家人在主的恩典中稳步向前。
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
愿耶和华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
愿耶和华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
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
愿耶和华向我们仰脸，赐我们平安。
主啊，愿我们属灵家中的弟兄姐妹，
主啊，愿我们在属灵家中的弟兄姊妹，
在工作中一切顺利，
在工作中一切顺利，
在读书中聪明伶俐，
在读书中聪明伶俐。
愿众肢体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
愿众肢体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
有聪明智慧，
有聪明智慧，
一切所思想的得蒙神的掌管，
一切所思想的得蒙神的掌管，
一切所做的得蒙神的坚固，
一切所做的得蒙神的坚固。
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在耶稣基督里，
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告诉我们，
话俾我哋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系我嘅牧者，
那我们就是他的羊，
而我哋就系佢嘅羊，
他就使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
佢就能够使到我哋躺卧喺青草地上，
能够安歇在水边，
能够安歇喺呢个水边，
主必保守我们。
主必保守我哋，
但愿我们也能够像诗歌里面所说的，
但愿我哋又好似诗歌里面所讲嘅，
我们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
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要住在耶和华嘅殿中，
这样我们一生就没有什么任何的缺乏，
咁样我哋嘅一生就冇任何嘅缺乏啦。
主必定赐福给我们，
主必会俾我哋。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一起来歌颂主，
我们一起来歌颂主。
你的掌，你大都安慰我。 心，你拥有到了我里头，是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之爱随着我，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眼中，直到永远。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
姊妹平安。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福星从顺服神开始。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福星从顺服神开始。
好，那我们一起先阅读一段圣经的经文。
我先阅读一段嘅圣经嘅经文。
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
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
在耶和华神所造的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这一段是关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
这一段是关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
联系到我们的生命的福星，
也都联系到我们生命的福星。
生命的软弱实际上也是一种罪的表现，
生命的软弱也都是一种罪的表现。
我们要复兴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复兴我们的生命，
就是要挪去捆绑在我们心中的那些罪的阴影，
就好像挪去我们心中那些罪的阴影。
怎么样的挪去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阴霾呢？
怎样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阴霾呢？
就是要顺服神，
就是要顺服神了。
顺服神不仅仅是远离了罪，
顺服神不单止是远离罪恶，
也使我们能跟随主耶稣，
也都是要我们去跟随主耶稣，
我们的生命当然就复兴了，
我们的生命呢当然就会复兴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从亚当和夏娃的身上来看待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软弱，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亚当夏娃的生命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我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故事。
我先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故事。
他是一个吸毒者，
他是一个吸毒者。
他小的时候家里面贫困，
细个的时候呢，佢屋企好贫困。
小的时候就有了理想志向，要改变自己家庭的环境。
细个时候呢，就想到要改变自己屋企嘅环境。
他周围有很多吸毒的人，
佢周围有好多吸毒嘅人。
他也知道这是不好的，
佢知道系唔好嘅。
但是当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
但系当有一个人嚟到佢嘅面前，
你可以帮我来销售这些毒物吗？
你可以帮我销售嗰啲毒品吗？
他说我不行，
他说我不行，
没有关系的，
没问题的，
可以赚很多钱的，
赚很多的钱的，
而且他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的，
其实他对人没什么大害处的。
你说那些吸毒的人是吃太多了知道吗？
你知道那些吸毒的人呢，因为吸得太多了，
所以说对他们身体产生影响，
所以才对他们身体呢产生影响的。
其实吃一点点没有坏处的，
其实呢吸一点呢是没什么坏处的，
对身体会有好处的，
对身体有好处的。
他当时很年轻，
当时候佢好年轻，
十几岁，
十几岁
就尝了这样一个毒品，
佢就尝试咗呢个嘅毒品啦。
从此就掉在这个坑里面爬不出来。
从此呢就系跌入呢个坑里边咧，爬唔起上嚟啦。
其实人和罪的关系就是一念之差。
其实人同罪嘅关系只不过系一念之差。
我们的观念一下子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会生出一些罪恶的言和行来。
我哋嘅观念一下子控制唔到嘅时候，就生出一啲罪恶嘅念头嚟。
其实人的言和行是受思想约束的。
其实人的言行是受思想的约束的，
思想是受生命控制的，
思想是受生命控制的，
是生命的一部分，
是生命的一部分。
而生命是由神创造的，
而生命是由神创造的。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讲到呢，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
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有神的本质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有神的本质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而且是顺服神的。
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同神有美好的关系，而且是顺服神的。
然后我们还接受神的引导，
然后我们接受神的引导，
神特别的把他对我们的引导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特别将他的引导放在我们的生命中。
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神吩咐那人说，
神吩咐那人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你都可以吃，
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
这就是神他不仅创造了人，
这个就是神不但只创造了人，
把自己的本性放在人的生命当中，
将自己的本性放在人的里面，
而且还要引导他，
而且还要引导他，
在人的生命当中打了一个双保险，
在人的生命的当中打了一个双保险，
使人不至于迷失，
使到人不至于迷失。
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
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呢是有自由意志的，
因为神也是有自己意志的，
因为神也都有自己的意志。
我们的自由意志首先来自于我们的自我意识，
我们的自由意志呢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自我意识。
其实自我意识一般的动物都有，
其实自我的意识一般动物都有的，
因为他们肚子饿了喜欢吃，是不是？
因为肚饿了要吃饭，是不是？
有危险的他们就自我保护，
有危险的他们又做自我保护，
这都是动物的本能，
这个就是动物的本能。
所以他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与他有利他都会去做，
所以做什么事情只要一旦有利就会去做。
但是人不一样，
但是人就不一样，
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人不单止是关乎自己的利益，
因为人是来自于神，
因为人是来自于神，
他的利益当中更包括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的利益当中更加包括了神在当中的，
更何况他有理性，
更何况他有理性，
他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行为，
他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行为，
以至于使自己的行为不要违反神的心意，
以致到自己的行为呢不要去违反神的心意。
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本来的样子，
这个就是自由意志本来的样子。
他自愿的去顺服神的带领，
他自愿的去顺服神的带领，
自愿的远离罪对他的影响，
自愿的离开罪对他自己的影响，
选择去顺服神，
选择的去顺服神，
这是自由意志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本来的状况，
这个就是自由意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的状况。
可是人是复杂的，
但系人系复杂嘅。
当自由意志扩大成为一种自私的想法的时候，
当自由意志扩大成为一个自私嘅谂法嘅时候，
他就会把自己和神分别开来。
佢就会将自己同神分别开嚟。
他就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的前面。
佢就会将自己嘅利益咧放喺神嘅前面。
来思想问题。
嚟思想问题啦。
来判断问题。
嚟看待问题。
譬如说大家都在问。
嗱，譬如大家都喺度问。
既然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既然伊甸园里边有分别善恶树嘅果子。有生命树的果子，
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
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
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不就是我们的追求吗？
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不是就是我们的追求吗？
可是在亚当和夏娃的自私的想法扩大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自私的想法扩大了之后，
他们的心里面小九九就出来了，
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就出来了。
因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要付代价的，
因为生命树上的果子是要付上代价的，
就是要永远对神的顺服，
就是要永远对神的顺服。
你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
你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
你就归属于神了，
你就归属于神。
这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所看到的光亮。
这里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看到的亮光，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果子，
耶稣就是生命树上的果子，
他是要给我们吃的，
他是要给我们吃的，
他吃了以后让我们有生命的，
吃了他之后就有生命。
这生命的表现就是对神的顺服，
生命的表现就是对神的顺服，
永远对神的顺服，
永远对神的顺服。
亚当和夏娃就要考虑了，
亚当夏娃就要考虑了，
我是不是决定要永远顺服神呢？
我是否要绝对的永远顺服神呢？
这个时候就有个比较，
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比较了，
有分辨善恶树上果子在旁边，
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旁边。
哎，这个树上的果子不一样哦。
哎，这个树上的果子不一样哦。
我一旦成功了，
如果我一旦成功了，
我就可以像神了，
我就好像神一样了，
我就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了，
我就好像神一样咁有智慧了，
我就不受神控制了，
我就不需要受神的控制了，
我也不会担心死亡的问题，
我也都不需要担心死亡的问题了。
这不是比生命树上果子更好吗？
这个不是比生命树上果子更加好吗？
相比起来，
相比起上来，
顺服自己比顺服神更好，
顺服自己比顺服神更加好，
而且还得到一些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东西，
而且呢还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就想要搏一搏，
所以他就想要去搏一搏了，
或许我就可以成功呢，
或者我可以成功的。
这就是罪在他们生命当中形成的软弱，
这个罪在他身上产生出来的软弱，
这个软弱还没发动的时候，
这个软弱还没发动的时候，
就是他们心里的意念，
就是他们心里面的意念了。
然而
意念
怎么样转化为行为的呢？
意念怎样转化为行为呢？
有另外一个存在，
有另外一个存在，
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
撒旦作为神与人之外的一个第三者，
撒旦就是神与人之外的第三者，
他是与神为敌的，
他是与神为敌的。
当有了人以后，
当有人以后，
他要抢夺神对人的控制权，
他要抢夺神对人的控制权，
使他能够来超越神，
使到他能够超越神。
我们可以从约伯的生命的经历能够看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约伯的生命的里面看到这一点。
约伯很顺服神，
约伯顺服神，
被神喜爱，
为神所喜爱。
可是撒旦魔鬼这样的控告约伯，
但是撒旦魔鬼这样来控告约伯，
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他必当面弃掉你。
他就是用着这种恶告来隔离神和人的关系，
他用这种的恶告来隔离神和人的关系，
达到他控制约伯的目的，
他要控制约伯的目的。
他最初就是想控制亚当和夏娃，
就好像他最初控制亚当和夏娃一样，
他特别狡猾，
他特别的狡猾，
这是经文当中所说的。
那这个是经文里面所讲的，
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
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
狡猾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表达方式，
狡猾的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就是特别会包装自己，
特别是会包装自己，
包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
包装成为一个人喜欢的样子，
然后讨别人喜欢，
然后讨 好人的喜欢，
最后控制别人，
就能够控制别人了。
所以他来到人的面前，他就开始包装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像夏娃一样的被神的迫害者，
就包装自己好像夏娃一样
被神迫害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认为是神在控制他们，他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他就说了，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意思是你太冤枉了，神对你们太苛刻了，
神对你太苛刻了，
不应该这么说的，
他不应该这样说的。
一个伪善的同情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同情者的样子，然后他同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话语使亚当和夏娃对神产生怀疑，
然后他同情的目的呢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话语使到亚当和夏娃对神产生怀疑。上帝真的这样讲过吗？
上帝可能没有这样说呀，
上
帝可能意思不是这样的咯，怀疑神的话语，大家知道神的话语是真理，是不可改变的，怀疑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对神的不信任的开始，不信任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
而不信任的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对神的否定，
你们绝不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先是怀疑，
然后就是否认，神说错了，你不会死的，而且神不仅说错了，而且神还怕你们吃了以后啊，像他一样。对神的话语的否定。表面看是否定了神说的话。其实是对神性的否定。是想超越神的野心。因为神好像在嫉妒你哦。是你要神的神一样的聪明，神是不是就有危险了？
你好像神那么聪明，神是不是就有危险呢？
所以说神不让你吃了，
神就不让你吃了。
这是从对神的怀疑到对神的否定，
这个是从对神的怀疑到对神的否定，
对神性的全然的一种推翻，圣经上接着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的在一起的丈夫，他吃了，
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
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罪恶的欲望转变为行为的那一瞬间，在那之前的时候，那些罪只是在他们的意念之中，他们有自私，自私在撒旦引诱之下就变成对神的怀疑，然后在撒旦的推动之下就是对神的否定，在撒旦鼓励之下就变成了一种想超越神的野心，但是要把这种想法变成行动，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一想还可以，
如果想一想呢，仲系可以噶，
可以改变的，
系可以改变噶。
可是你做出行动，那就板上钉钉了，就不可能改变了。
如果你变成一个行动呢，就好似系板上嘅钉子一样，就唔可以改变啦。
所以说，他们要跨越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所以话，佢哋要跨越呢个过程咧，系唔容易噶。
圣经上用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看到了夏娃改变的过程。
圣经上话俾我哋知道呢个环境咧，系讲到呢个夏娃改变嘅过程。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女人见树上嘅果子好作食物，
又悦人的眼目，
又悦人嘅眼目，
而且讨人喜爱，
而且讨人喜爱，
能使人有智慧，
能使人有智慧。
这就代表到世界上的五光六色的阴影，
这个代表了世界上面的五光六色的阴影，
这些进入到人的眼目当中，就是那对人的诱惑，
这个在人的眼目里面就对人构成了一种的诱惑，
它就变成一种肉体的欲望，
就变成一种肉体的欲望，
有占有的一种欲望，
而且是一种占有的欲望。
欲望如果不得到控制的时候，
如果这个欲望不得到控制的时候，
他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他就会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不仅是好看好吃啊，
因为他觉得呢这个是不单是好看好吃，
而且还可以说很聪明很聪明啊，
而且还可以将自己变成很聪明很聪明。
那这个他的理智就开始被冲破了，
他的理智就开始被冲破了，
所有的欲望变成罪恶的行动，
所有的欲望变成一种的罪恶的行动，
都是同一个规律，
都是同一个规律。
欲望不受到控制，
欲望不受到控制，
就是人的心开始膨胀，
就是使到人的心开始膨胀，
就是人觉得干这些事情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
就认为做这样的事情是很美好的事情，
他就冲破了人的理智，
他就冲破了人的理智，
冲破理智以后就化成了行为，
冲破理智就变成一种的行为。
夏娃就勇敢地把果子摘下来吃了，
夏娃就很勇敢将这个果子摘了下来吃了，
欲望满足了，
欲望满足了，
人开始清醒了，
人又开始清醒了。
可是清醒的结果呢？
清醒的结果是怎样呢？
板上钉钉了，
就好像板上被钉住了一样，
罪恶已经形成了，
罪恶已经形成了。
他们只好自己把无花果的树的叶子摘下来，自己缝成裙子。
他们只好将无花果树上的叶子摘下来，编成这个的裙子。
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就是罪恶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形成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罪恶在人的生命当中形成的过程。
其实这种过程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演。
那其实这个情况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演的，
它使我们的软弱，
它使到我们的软弱，
使我们生命得不到复兴，
使到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得到复兴，
压制我们侍奉神的欲望，
压制我们侍奉神的欲望，
使我们生命被捆绑在罪的这种阴影里面，
使到我们的生命捆绑在罪恶的阴影里面。
要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要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来逃避罪恶对我们的诱惑呢？
那我们怎么样来逃避罪恶对我们的诱惑呢？
我们怎么样来脱去罪恶的影响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脱去这个罪恶的影响呢？
我怎么来复兴我的生命呢？
我怎么样来复兴我的生命呢？
我有以下的建议。
那我就有以下的一些建议了。
第一，
第一，
我们要不断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要不断的思想我们同神的关系。
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来自于神。
弟兄姊妹，我们是来自于神的。
我们生命有神的形象，
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形象。
我们心里本来对神有一种天然的亲和，
我们心里面同神有一个天然的亲和。
因为我们是归于神的，
因为我们是归于神的，
所以说我们要听从我们心里的话，
所以我们要听楚我们心里面的话，
来顺服神，
来顺服神，
跟随神，
跟随神，
不要去违背和得罪神，
不要违背和去得罪神。
第二个，
第二，
处理好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关系，
处理好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关系。
我们人都有自我的意识，
我们人都有一个自我意识的，
我们都想使自己更好，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更加好的，
我们都想来保护自己，不
我们都想着要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这是我们的自由意识，
这个是我们人里面的自由意识。
可是我们的自由意识要受到我们的意志力的控制，
但我们的自由意识受到自我意志的控制，
就是要控制我们不好
的一些欲望，
就要控制我们心灵里面不好的欲望，
控制我们心灵当中那些自私的东西，
控制我们心灵里面那些自私的东西，
因为那些意识它扩大的时候就会变成自私，
因为这些意识呢扩大之后呢就变成一种的自私，
如果它不受到控制，
因为它不受到控制了，
它会就被罪所影响，
它就会被罪影响着，
所以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放在神的带领当中，
所以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放在神的带领当中，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私欲，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私欲，
随时的警惕自己心里的那些想法，
随时的警惕自己心里面的那些想法，
有了什么想法就要非常的敏感，
对这些想法呢就是要有些敏感的，
有了敏感就要去对付它，
有这些敏感之后呢你就要对付它了，
怎么对付，
你怎样对付它呢，
就是第三点，
就是第三点讲到，
就是要让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神的引导，
就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神的引导了，
神曾经应允亚当和夏娃，
神曾经应允亚当和夏娃，
他是要引导他们的，
他是要引导他们的，
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这就是神的引导，
这个就是神的引导了，
神到如今依然在引导我们，
神到如今都是引导我们的，
耶稣基督来传讲的真理就是对我们生命的引导，
耶稣基督来传讲的真理就是对我们的引导，
这些对我们的引导要在我们的意志力当中发挥作用，
对我们的引导就在我们的意志力上面发挥作用，
让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神的意志，
让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神的意志，
接受他的引导，
接受他的引导，
来控制我们生命当中的私欲，
来控制我们生命当中的私欲，
不让私欲发展成为欲望，
不让这个私欲发展成为欲望，
甚至于成为一种犯罪的行为，
甚至成为一种犯罪的行为，
所以接受引导的方式就是多多的了解真理，
所以这种的引导方式就是要多多去领受真理，
顺服神的话语，
顺服神的话语，
接受他的带领，
接受他的带领，
第四，
第四
就是在顺服神的当中拒绝撒旦魔鬼的引诱，
就是在对神的顺服中拒绝撒旦魔鬼的诱惑，
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这个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你顺服神就一定要拒绝魔鬼的引诱，
你顺服神就一定要拒绝魔鬼的引诱了，
你接受魔鬼的引诱就一定不是顺服神，
你接受魔鬼的引诱就一定是不顺服神了，
这两者必须其一，
这个两者你一定要选择其一，
我们的选择就是顺服神，
而我们的选择要顺服神，
我们一定要敏感到撒旦魔鬼引诱人的三个不同的步骤，
我们一定要很敏感地领受到撒旦魔鬼对人三个不同的引诱的步骤，
第一个，
第一个，
他会让我们怀疑神，
他要会让我们怀疑神，
怀疑的方法就是对神话语的怀疑，
怀疑的方法就是对神话语的怀疑，
圣经当中真的这么说吗？
圣经当中真的这么说吗？
耶稣基督真的这么说了吗？
耶稣基督真的这么说的吗？
耶稣这段话真的是对我说的吗？
耶稣这段说话真的对我说的吗？
我们常常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怀疑？
我们是否是时时有这样的怀疑呢？
这个怀疑就是来自于撒旦的心灵，
这个怀疑就是来自魔鬼撒旦，
他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怀疑，
他会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怀疑，
怀疑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
而怀疑第二个步骤又是怎样呢？
就是对神性的怀疑，
就是对神性的怀疑了，
耶稣基督真的是主吗？
耶稣基督真的是主吗？
他真的是神来到这个世界吗？
他真的是神来到这个世界吗？
他真的能够救我吗？
他真的能够救我吗？
还是对我的一个心里的安慰，
定一话是对我心里面的一个的安慰呢？
这是对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怀疑，
那这个就是对耶稣基督神性的怀疑，
我们对神性怀疑这个心里面就开始掉进了罪恶的坑里面去了，
对神性的怀疑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跌入一个坑里面了，
就只差最后的一步了，
就差最后一步了，
撒旦魔鬼还有第三步，
那撒旦魔鬼呢还有第三步的，
他用世界的东西来引诱我们，
他用世界的东西来引诱我们，
不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
不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啊，
你看
你看
你信了耶稣基督
你接受了耶稣基督，
你看你生命多辛苦啊，
你看你的生命几咁辛苦呢，
你想说的话不能说，
你想讲的说话都不能够讲，
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想做的事又不能够做，
怕什么呀，
怕什么呀，
想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
你想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呢，
想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
你想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呢，
你看这个世界多美好，
你看这个世界几个美好，
我多么聪明，
我几个聪明，
我要谁来管我啊，
我要去玩玩，
所以说这个世界光华就开始迷惑人的眼目，
所以这个世界的光华就迷惑了我们人的眼目了，
人的那种内在的这种罪性的就冲出自己的眼睛，
人内心那种的罪恶就充斥在我们的眼睛里面，
变成嘴巴的言语，
就变成嘴巴的言语，
变成手上的行为，
就变成手上的行为，
就变成了罪的行动，
就变成罪的行动了，
这就是一定要敏感到撒旦魔鬼的引诱的方式，
你一定要敏感到魔鬼撒旦引诱的方式，
只要有这种动向的时候，
只要有这个动向的时候，
就要顺服神，
你就要顺服神，
顺服神是对自己的恶的一种强制，
顺服神是对自己的恶的一种的强制，
要压制自己的罪欲，
要压制自己的罪欲，
控制自己的思想，
控制自己的思想，
勒住自己的嘴巴和手和脚，
勒住自己的嘴巴手和脚，
不让它转变为一种生命的行为，
不让它转变成一种生命的行为，
接受他的话语的引导，
接受他的话语的引导，
重新回到神的身边，
重新回到神的身边。
好，第五个，
第五个，
切莫企图超越神，
切莫企图超越神，
这个说法可能是比较夸张啊，
这个讲法可能是比较夸张一点了，
谁敢说自己能够成为神呢，
谁敢能够说自己能够成为神呢，
谁又能敢说自己想超越神呢，
谁个又能够说自己可以超越神呢，
其实私欲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
其实私欲就好像一粒种子一样，
开始的时候很小，
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
可是不受控制的时候它就越发越
大，但是不受控制的时候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个人叫希特勒，
有一个人叫做希特拉，
跟我们一样的人，
跟我们都一样的人，
他怎么样的成为一个想成为神的一样的一个恶魔的呢，
他怎样成为一个好像像神一样的恶魔呢，
他不也是从自己的那种私欲开始吗，
他也都是从自己的私欲开始，
小的时候很多人瞧不起他，
小的时候很多人看不起他，
他生命当中有些缺陷，
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缺陷，
他想超越自己，
他想超越自己，
使自己被周围的人接纳，
使到自己能够被更多人接纳，
哎，他发现自己成功了，
他发现自己成功了，
他又包装自己，
他开始包装自己，
想被一个群体接纳，
想被一个群体的接纳，
哎，这个群体接纳了，
啊，这个群体又接纳了，
他这个心里就更加膨胀了，
他的心里边就更加的膨胀，
野心就越来越大，
野心就越来越大，
他要控制一个党，
他要控制一个党，
通过这个党控制这个国家。
通过这个党来控制一个国家，
这个时候他就不能控制不了自己了，
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因为他已经全然把自己交给撒旦了，
因为他将自己全然交了给撒旦，
撒旦就告诉他说，
撒旦就告诉他，
你可以控制全世界，
你可以控制全世界，
你可以像神一样的控制全世界，
你可以好像神一样控制全世界，
你控制全世界的方法就是把神的选民全部先杀掉，
你控制全世界的方法就是将神的选民杀晒，
这是第一步，
这个是第一步，
他的心就膨胀得不可以自已、啊、
他的心就膨胀到不能自己了，
结果就成了我们认识的希特勒，
结果就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的希特拉了，
就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灾难，
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灾难，
我们没有谁愿意成为他，
我们没有一个愿意成为他，
也没有谁大约有这个可能成为他，
也都没有一个大约有可能成为他，
但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希特勒，
但是我们可能会好像他成为他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希特拉，
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膨胀到一个程度，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膨胀到一个程度，
不去顺服神，
不去顺服神，
顺服自己，
顺服自己，
对自己的生命产生灾难，
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一种的灾难，
对周围的生命产生影响，
对周围的生命产生一种的影响，
其结果是非常可悲的，
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悲的，
那不是我们需要的结果，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是需要去顺服神的当中，
我们的需要是在顺服神的当中
侍奉神，
来侍奉神，
荣耀神，
荣耀神，
复兴我们的生命，
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见证，
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见证的，
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
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的，
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亦都是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了，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再一次借着亚当和夏娃的生命提醒我们，
再一次借着亚当和夏娃的生命提醒我们，
要在你的恩典当中的顺服，
要在你的恩典当中顺服，
顺服你的话语，
顺服你的话语，
顺服你的带领，
顺服你的带领，
在顺服当中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在顺服的当中复兴我们的生命，
在顺服当中来克制我们的软弱，
在顺服的当中克制我们的软弱，
在顺服当中来使我们大大的被你使用，
在顺服的当中使到我们大大被你使用，
主啊复兴我们，
主啊复兴我们，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让我们向你顺服，
让我们向你顺服，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坚持一生不偏离。 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前一期诵读《使徒信经》，前一仔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一同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祝你耶和华必一路宽恕，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要